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挺有画面感的场景啊，就是有两个超级大国正坐在一张非常高风险的德州扑克牌桌前。
哎，这个比喻有点意思啊，
对吧？然后在桌子底下呢，双方其实都拿着上膛的枪，死死指着对方的要害，但是在桌面上他们却和颜悦色地拿着餐单，商量着下个月见面的时候要不要一起点个披萨吃。
怎么说呢，这幅画面确实非常荒诞，但这就是当下全球科技跟那个地缘政治博弈最真实的写照了。
没错，所以如果你渴望在今天这种就是信息大爆炸甚至充满混沌迷雾的环境里快速掌握全球科技巨头还有资本市场背后增长的暗流，那么欢迎你，我们的学习者，加入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将把目光完全聚焦在这张残酷又奇妙的牌桌上。
是的，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
而且我们今天用来破开迷雾的核心情报或精辟洞察，全部是来自于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他在最新的一份简报里面，极其精准地提出了一个本周的关键意象，叫做镜子。
镜子。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妙。
对，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悬念，在这场极其复杂的科技棋局里面，双方到底是怎么像照镜子一样，一边在明面上筹备握手言和的谈判，另一边又在暗中布置最致命的防线呢？今天我们就直接掀开这面镜子看一看。
没问题，不过在正式拆解这面镜子之前呢，我必须得向你，也就是正在聆听的各位，做个明确的声明。
这个很重要。
对，就是在接下来讨论这些涉及宏观地缘博弈的敏感议题的时候，我们两人是保持绝对的中立立场的。我们不代表也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政治立场，纯粹就是基于金晶镇律师提供的硬核资料，为你客观冷静地剖析这背后的商业跟技术逻辑。
没错，非常重要的大前提。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牌桌的比喻，刚才说的那个点披萨指的其实是路透社爆出来的一个重磅消息，就是中美计划在9月份举行川普政府上台后的首次双边 AI 正式对话。
对，这个时间点很有讲究。
是啊，听说这次美国是派出了财政部长贝森的带队，而且时间点卡得极其微妙，刚好在9月24日，一个非常重要的访美行程前夕。
没错，这就是你刚才比喻里那个牌桌上的和颜悦色，他们要谈的议题其实非常宏大呀，很关键。
比如呢？
比如 AI 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边界啊，还有 AI 对国家电网的潜在威胁，以及怎么防止 AI 引发金融系统的 collapse 等等。
听起来非常具有建设性啊。
是的，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是在为目前失控的技术狂飙建立一套护栏。
但是紧接着桌子底下的枪就露出来了，金融时报也就是 FT 立马爆了个料，说中国商务部正在考虑对美国的出口管制进行大规模的镜像反制，这就不是简单的对等制裁了，对吧？
确实不是，这正是金晶镇律师指出的那种双轨制策略的核心。这种所谓的镜像反制，它是把限制的范围直接推向了底层。
怎么个底层法？
举个例子啊，它不仅计划限制最核心的 AI 训练数据出境，还准备限制外国实体去下载中国顶尖 AI 模型的权重。
哇，连下载权重都要管了。
对，而且更致命的是，它的触角延伸到了半导体设计的最底层技术，甚至还计划阻止西方资本去收购中国的 AI 初创公司。
等一下，这就让我非常好奇了。你看啊，在这种多线操作下，一边是双边外交在开大门，另一边在底层技术上有关死窗，这种极限拉扯，它背后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在极端的不确定性里面去寻找确定性。
怎么理解？
你想啊，在外交桌上保持对话，是为了保留沟通渠道，去探测对方的底线。但是在底层实施这种镜像管制，是为了在最坏的情况下，提前建立起防御壁垒。
明白了。
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来看，一旦这些数据隔离呀、模型封锁的这种镜面管制真正落地，那全球的 AI 生态系统可能就不再是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那个开源村了，
而是会走向割裂。
对，会走向一种物理级别的不可逆转的割裂。
割裂，你的意思是 AI 的底层发展路径会完全分叉。但这里有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当宏观层面在疯狂建墙的时候，微观的企业和资本市场却在进行着一场简直是不计代价的军备竞赛。
没错，资本的嗅觉是最敏锐的。
我们来看看资料里提到的这家叫 DeepSeek 的公司，这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就在一个月前，他们刚刚完成了74亿美元的首轮融资，这才过去几天呢，立马就开启了15亿美元的第二轮谈判，
估值飙升得非常快。
对，估值直接飙升了 37.7 倍，达到了710亿美元。
710亿美元，这个数字其实传递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现在已经不再把顶尖的 AI 大模型仅仅看作是某个科技公司的产品了，
而是看作什么？
而是把它视作类似于水电网络那样的准国家级 infrastructure。而且啊，真正让整个行业震动的其实是 DeepSeek 准备拿这笔巨款去做什么。
资料上显示，他们的目标可不仅仅是去买更多的英伟达显卡，而是要自建极其庞大的数据中心。更夸张的是，他们要开发基于中芯国际，也就是 SMIC 7纳米工艺的自研推理芯片。
是的，这是铁了心要摆脱对英伟达的依赖。
而且不仅仅是资本在狂飙啊，开源领域的动作同样凶猛。我看到 Moonshot AI 的那个 Kimi K3 在7月27日就要全面公开它的模型权重了。
这里的具体数据其实非常有压迫感， Kimi K3 拥有整整 2.8 万亿的参数。
我的天， 2.8 万亿。
对，最关键的是它的跑分达到了 57.1， 这个成绩已经死死咬住了目前行业里最顶尖的闭源模型 GPT-5.6 Solid 的 58.9 分。
等一下，这里我必须得提出一个疑问了。你看啊，一个开源模型能力都已经逼近最顶尖的闭源模型了，这对于像我这样的开发者或者说是中小企业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利好，我们可以直接免费拿来部署，对吧？
对。
但这难道不正是美国商务部搞出口管制最害怕看到的技术扩散吗？
这就相当于最强大的武器图纸直接被挂在网上了啊。
你看到了问题的核心，这确实是防线上的一个巨大漏洞。但如果我们把视角切回到商业生态来看， Kimi 开源权重的深层破坏力其实在于它将直接摧毁那些闭源巨头们的定价权。
摧毁定价权？
对，你想一下，如果一家企业能够在本地免费部署一个性能几乎匹敌顶级 GPT 的模型，而且还不用担心数据泄露，那谁还会愿意每个月去向 OpenAI 支付极其高昂的 API 调用费呢？
傻子才去交那个钱。
所以开源在这里其实变成了一种最激进的商业武器。哇，这招釜底抽薪实在是太狠了。哎，说到定价，资料里提到的一些全新的商业化玩法也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那个 DeepSeek V4 现在实行了所谓的波峰波谷 API 定价，高峰期直接双倍收费。
对，这是为了调节算力资源的峰值。
但我最想提的其实是这个中国三大运营商业者居然开始推行所谓的 AI token 订阅制了。比如中国电信，每个月只要花9.9元人民币就能包10000个 token。
这个非常有意思，
是吧？当我看到这则情报的时候，我脑子里瞬间就闪过一种强烈的既视感。这不就是当年智能手机刚刚普及， 3G 网络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个月都要精打细算去买的那个 3G 流量包吗？
这个比喻非常精妙，而且直击本质。怎么说呢？从按赵字节计算的网络流量包跨越到按 token 计算的 AI 算力包，这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标志着什么？
标志着 AI 已经正式完成了蜕变，它成为了像水、像电、像宽带一样的基础公共资源。一旦这种 token 订阅制在庞大的中国市场得到验证，那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运营商大概率会迅速跟进。
原来如此。另外啊，回到你刚才提到的那个 DeepSeek 自研推理芯片，如果我们把这些线索连起来看，如果他们真的跑通了7纳米的自研路径，长远来看，全球对于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芯片的需求分布将会发生结构性的分散。
明白了，这就说明这不仅是软件层面的战争了，它其实已经把战火直接烧到了物理世界的机房里头。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我们在资料里看到的那个硬件底层的肉搏战。
是的，硬件层面的博弈同样精彩。
这里有一个绝对无法忽视的巨头浮出了水面，那就是长兴存储 CXMT。 它在7月27日登陆了科创板。各位，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敲钟仪式啊，它的募集金额高达86亿美元，而且超额认购了几百倍。
对，这直接成为了2020年以来中国 A 股最大的一笔半导体 IPO。
资料里还说，他们现在的 DRAM 内存市占率已经是世界第四了，甚至连苹果都在暗中测试他们的技术。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你说长兴存储现在手里攥着86亿美元这么重磅的现金弹药杀入市场，这是否意味着原本由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把持的那种三足鼎立的舒适圈，现在被彻底塞进了一个第四个轮子？这种狂暴的资本注入会不会引发一场极其残酷的内存价格战呢？
价格战其实只是表象，背后的结构性变化才是长兴存储这次上市最核心的意义。
怎么讲？
过去很多人认为中国存储器产业的发展主要就是依赖国家的补贴，但是这次86亿美元的 IPO 标志着它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了完全独立的价值认可，它现在能够从纯粹的市场机制里面汲取巨额的血液，
就是说它自己能造血了。
没错，一旦这第四个轮子装配了充足的市场化资本，它就有了打持久战的底气。那么传统的三强面临的将是前所未有的产能过张和价格下压的双重施压。
哇，压力深大的。不过硬件底层的颠覆还不止于此，既然大家都在疯狂地买芯片建算力中心，机房的物理限制就成了个大痛点，
散热问题。
对，我注意到华为在最近的 WIG 大会上发布了一个叫 Atlas850E 的风冷超级挪点，这里最吸引眼球的其实是风冷这两个字。他们用了一种叫做相变散热的技术，号称能让中小型数据中心不需要花冤枉钱去做液冷改造，就能在传统的机房里爆发出超算级别的性能。
这个技术确实是一个破局点。
你能不能给我这种非硬件工程师的人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它这么关键？
没问题。所谓相变散热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人类出汗降温或者是冰箱的工作原理。
挺形象的。
它就是利用一种特殊的液体，在吸收芯片散发的高热量的时候，瞬间从液态变成气态，也就是相变。气态把热量带走之后呢，再冷凝回液体循环使用。
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说它极其关键呢？
因为啊，目前制约很多中小企业进入顶级 AI 算力生态的瓶颈，根本就不是买不起那几张芯片。
那是什么？
是引擎的机房改造费。传统的风冷根本压不住高端 AI 芯片的热量，而你要建立一套使循环的液冷设备，前期的工程投资是极其庞大的。
懂了，门槛太高了。
对，华为这项技术本质上就是用物理工程的创新直接砍掉了 AI 算力生态昂贵的入场费，对于那些布算有限的中型腕客户来说，这是极具杀伤力的底层争夺战略。
太聪明了，就是绕开了正面的算力硬刚，直接通过物理降温技术降低了部署的门槛。
没错，非常巧妙。
好了，当我们有了越来越便宜的算力，有了开源的超级模型，自然而然地 AI 就不会只甘心待在冷冰冰的机房里了，它肯定要走向物理世界。这就必须要聊到资料里让人非常兴奋的另一个领域了，具身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形机器人。
这是一个正在爆发的赛道。
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戏剧性事件。宇树科技 Unitree 他们家的人形机器人在6月30日刚刚被美国五角大楼列入了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黑门单，美国众议院甚至还在推行一个叫 GARD 的法案，试图全面禁售它，
封堵得很严。
但你猜怎么着？仅仅3个星期之后，宇树科技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强行在欧洲开启了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销售。同时，他们即将在科创板完成首个人形机器人的 A 股 IPO， 而且营收居然已经转亏为盈了，
动作非常快。
看到这里，我脑子里立刻就跳出了前几年电动车，也就是 EV 出海的画面，历史简直是在一字不差的重演啊。美国在那边疯狂建墙拉黑名单，而欧洲却在另一边开门迎客。人形机器人是不是正在变成长了腿的能全方位搜集物理世界数据的下一代智能手机？
你的直觉非常敏锐。其实新经镇律师在简报里 特别用了一整段来评论这个现象。他指出，这正是西方分裂的一个绝佳缩影。
西方分裂这个词儿很精准。
怎么说呢？美国出于数据安全和地缘政治的考量，试图在机器人领域复刻针对电动车的那道防线。但是欧洲的实用主义让这道防线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确实是这样。
根据数据显示啊，中国机器人的出海速度简直是摧枯拉朽，前五个月出口暴增，产品种类超过了400种，已经占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份额，覆盖了150多个国家。
哇，覆盖半个地球了都。但这对于全球供应链里的其他玩家来说，可不全都是好消息吧？
绝对不是。如果你身处这条供应链的核心，比如说航模的机器人零部件企业，这就像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为什么这么说？
你想啊，一方面欧洲对中国机器人的接纳意味着韩国的那些精密零部件，比如减速器啊、伺服电机，有巨大的出口增量机会。
这是赚钱的好机会啊。
对，但是另一方面，一旦美国将这种渐强的政治压力施加给韩国等盟友，要求他们实施技术禁运，那这些企业将面临被迫站队的巨大痛苦。这其实是一种在金矿与深渊边缘疯狂试探的极限压力。
懂了，这就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会如此的神经质。所有的宏观博弈、技术突破还有地缘撕裂，最终都会真金白银的反映在市场的跳动上。
没错，市场是最诚实的。
那让我们把视角切回到韩国市场的涟漪。各位学习者，如果你的投资组合里面有韩国的资产，你最近肯定是睡不好觉的。 KOSPI 也就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最近的走势简直比加密货币还要风光，
波动力确实极高。
是啊，从六月份的最高点一路暴跌了将近30%，但是在7月21日，它终于迎来了3.56%的首次实质性反弹。花旗银行现在依然非常头铁地维持着10000点的目标位，认为之前的暴跌只是一次技术性的回调和绝佳的买入机会。
投行的看法总是比较乐观。
现在我想直接对正在听这次对谈，可能正对着账户里那30%的亏损冒冷汗的你提一个问题。这到底是一次深蹲蓄力，还是说这是结构性崩塌的开始？我们该怎么看清这背后的真实支撑位？
这个问题很犀利，我们必须把目光聚焦在今天的一份关键财报上，那就是 SK 海力士的 QQ 财报。金京镇女士在评论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SK 海力士今天交出的数据其实就是测试整个市场底部的试金石。
哎，但我看的那份财报预期啊，利润暴增了556%，这不管放在什么行业都是超级利好吧？为什么市场还在恐慌呢？
利润确实是暴增了，但你忽略了市场情绪。这暴增的数字依然略低于华尔街和投资者们那高的离谱的期望值。
要求太高了。
怎么说呢？在 AI 狂热中，市场是不允许你只是优秀的，你必须是完美。而且更致命的一个细节是 SK 海力士下一代关键内存 HBM4 的量产时间被推迟了到第3季度，
延迟了。
对，虽然他们手里握着大量长期的固定价格合同，利润下限是有保证的，但是在当前这个极度敏感的节点，任何一点延迟都会被无限放大，
也就是容错率极低。
没错，你把我们前面聊过的拼图拼起来看，投资者对 AI 变现的焦虑，加上中国长鑫存储携86亿美元现金杀入战场的压迫感，再加上中美镜面博弈的不确定性，在这三重夹击之下， KOSPI 的 30% 暴跌绝不仅仅是数字游戏了。
那是什么？
它是整个资本市场在进行一场极其残酷的针对 AI 变现能力的现实压力测试。
难怪连三星电子这样的巨无霸都显得如履薄冰。我看到资料里有一个传闻，说三星要在美国发行 ADR 上市，但今天官方非常强硬地否认了。你能不能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ADR 是什么，以及三星为什么要避开它？
没问题。 ADR 也就是美国存托凭证，它本质上是一种允许外国公司在美国股票市场交易的机制，让你能直接吸纳美元资本。
听起来是个好事啊。SK 海力士之前不是运作得很成功吗？
是个，但三星的拒绝是有深层考量的。首先，三星极其有钱， 账面上趴着147万亿韩元的现金，根本没有迫切赴美融资的需求。
财大气粗。
但更核心的原因是，一旦发行 ADR，你就必须遵守美国 SEC 及其严苛的信息披露义务。在这个敏感时期，技术路线、客户名单的披露，甚至哪怕财报里的一点微小瑕疵，都极容易在美国引发天价的集体诉讼风险。
明白了。所以在目前的混沌迷雾中，三星选择了最保守的现金防御策略。
完全正确。
哇，今天的信息量真的是拉满了。但每一块拼图拼在一起之后，这幅图景又变得无比清晰。
是的，串联起来看就很有意思。
各位，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收拢一下。今天我们不仅见证了政客在华盛顿会议桌上的微妙试探，也看到了中国商务部冷静部署的镜像反制。我们弄懂了 Kimi 开源 2.8 万亿参数对商业定价权的毁灭性打击，也看到了长鑫存储挥舞着86亿美元的资本大棒，还有华为用相变射热这种非常聪明的物理外挂重新定义了机房规则。
没错，非常全面。
最后，我们在欧洲街头大步流星的语数机使人身上，以及 KOSPI 指数那剧烈跳动让人心惊肉跳的 K 线图里，看到了地缘政治到底是怎么真金白银地影响着每一个产业的脉搏的。可以说，金景正律师提出的镜子隐喻确实贯穿了这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时钟。
确实如此，在这面镜子前，所有人都在试图映照对手的策略，同时呢，又在拼命掩盖自己的软肋。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表面上的新闻其实每天都在变，但是只有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些底层的因果链条，从资本、技术再到地缘政治的博弈，这些知识才具有真正的防身价值。
绝对的。那么，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这场深度脑力激荡之前，我将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交由你，我们聪明的听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去慢慢咀嚼。这个问题资料里没有写，但它正朝着我们全速逼近。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如果基于这套镜子逻辑的出口管制、数据封锁和硬件隔离继续这么无限升级下去，未来的 AI 模型将只能完全基于各自国家的本地数据、本地语料，甚至本地的价值观来进行封闭训练。
这是个很可怕的趋势。
那么10年后，我们是否会彻底失去那个曾经连接世界的全球统一互联网？取而代之的会不会是一个个拥有完全不同世界观，甚至在底层逻辑和道德判断上互不兼容的孤立 AI 现实？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当诞生在硅谷的 AI 和诞生在深圳的 AI 在某个国际网络节点上相遇的时候，他们还能听懂彼此的逻辑吗？
哎，这确实是一个让人背后发凉但又必须严肃面对的终极拷问。它关乎的已经不仅仅是技术了，更是人类未来的共识。
没错。非常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与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高密度的深度解析。希望这些金子般的洞察能成为你穿越未来信息迷雾的指南针。保持好奇，保持警醒，我们下次对谈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King 3 May 4 Apple Podcasts 1 1 4 Show 1